2010年喺香港注册嘅博裕基金起初名不见经传，但过去18个月以嚟，呢一家金融公司成功促成喺业内引起广泛关注嘅两宗首次公开募股交易，对象系中国电子商务龙头阿里巴巴集团同埋中国国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博裕首期私募投资基金集资咗10亿美元，投资者包括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同埋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预计今年内将会推出第二期，计划筹资15亿美元。业内人士评论话，冇任何一间以中国为主要市场嘅金融公司会喺咁短嘅时间内取得咁样辉煌嘅业绩。路透社报道认为，博裕基金嘅成功主要得益于一位28岁嘅年轻人，佢就系中共前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嘅孙江志成。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嘅江志成喺2010年9月喺香港注册成立博裕基金。随住后嚟4位重量级嘅金融界人士入股，江志成变得低调起嚟。佢创办并参股嘅博裕基金喺强手如林嘅金融界脱颖而出嘅过程中，究竟扮演咗乜嘢地位？目前仲不得而知。但从博裕2011年购买日上免税行呢一笔利润丰厚嘅交易中，大众就可以睇得出佢嘅祖父江泽民影响嘅蛛丝马迹。据路透社报道，免税商店在中国一直为国营所垄断，直到江泽民主政的1999年先是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免税商店对外开放，无效不成书。江泽民的远房亲戚美籍华人江世乾赢得到投标，在浦东机场开设免税商店，以后的10年期间，他的生意蒸蒸日上，成为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排名仅次于中国免税公司的超级免税连锁商店。究竟为什么江世乾的日上免税行能够在江泽民主政时代以特批的形式打入中国呢？为什么日上免税行后来甘愿让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在丰厚利润中分一杯羹呢？这些都不免引起大众无限的遐想。路透社报道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利用个人权力和影响帮助博裕赢得到任何交易，但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官僚体制国家，执政党几乎控制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阶层，为红色权贵家人和亲属提供了利用社会关系聚敛财富的空间。他说，
几乎缺少直接的证据证明江泽民怎么样啊？给他的子孙呢、啊？开路条啊，开路灯啊。
咁金钟话，唔需要去揾直接嘅证据去证明江泽民点样为佢嘅孙去开条路、开绿灯，俾方便俾佢哋，咁样系唔需要噶。而且呢种证据即使有啊，可能亦都好难揾到。佢哋确实存在呢一种血缘关系，咁就够啦。他要出去办事，如果其他人知道他是江泽民的孙，那就自然给方便给他，提供好处给他。太子党在中国很多商业交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无论金融、能源、国家安全和电信行业都能够看到他们的影响。而私募股权基金的交易通常都游走在模糊地带，正好成为权贵后代发挥作用的天堂。根据路透社对15间私募基金公司的调查，这些公司或由权贵后代创立，或者是聘用太子党成员担任高层管理。自1999年以来，这些公司已经至少筹集到175亿美元的投资金额。权贵亲属利用家族关系和影响力谋取经济利益并非中国独有，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亦都时常出现。但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本质的区别。他解释说，
你香港好、日本好、美国好，它这个自由市场啊，它整个的背景是公平竞争的。
他说，无论是香港、日本定是美国，他们都是自由市场，整个背景都是公平竞争，没有强而有力的家庭背景的人一样有机会上升去赚取盈利，非法利用有权势家庭的背景去牟利会招来麻烦的。而中国情况则不同了， 因为佢整个社会就系一个官僚体制，就系一个权贵势力铺天盖地、无所不在嘅网络，而且呢个网络系神圣不可侵犯嘅。佢哋都系利用一党专制嘅政治环境同社会条件嚟到牟利。在此之前，国际传媒分别对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埋前总理温家宝嘅家人牟利情况做过报道，曾引发中国嘅强烈反应嘅。观察人士话，路透社呢次披露江泽民家人利用家族背景牟利，预计北京同样唔会无动于衷。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嘅报道。